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历代志上14章和罗马书4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应许，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以成为新造的人，而且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求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常常经历新天新地，让我们不再是活在旧造里面，乃是让我们天天活在基督里面。主啊，我们实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不完全，但感谢你叫我们罪人得称义的神，使我们天天在你的里面得称为义，也在你的里面生命不断的追求成圣到完全的地步。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使我们不致缺乏。唯有求主天天的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得以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并且在你的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因为这一切一定是不会落空的。虽然我们不敢说能够经历多少轰轰烈烈的复兴，但我相信我们每一天与主联合，每一天借着读经祷告的翅膀来到主施恩宝座，相信主会在我们里面天天做复兴的工作。但愿求主使我们不在这个安逸的时代不冷不热，巴不得是天天的在你的宝座前，心灵天天的复兴，天天的火热的来爱主。求主借着我们的聚会，在我们中间做复兴的工作和建造的工作。感谢赞美你，求主越过孩子一切的软弱和不足，求主在我们中间显为大，借着你圣经的话向我们说话。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看历代志上14章，那这一章呢，我们看到大卫一个就是蒙神的恩被立作王，然后呢神又使他的国兴旺。那另一个呢，今天我们又看到大卫神带领他一次又一次的得胜非利士人。所以我们在不管是讲到大卫的作王也好，还是大卫今天的这个得胜也好，我们就看到一直过来大卫是怎样的凭着信来跟随主，大卫怎么样凭着信心来等候主，大卫是凭着信心来仰望主的。所以我们虽然今天没有讲到信，但是却看到大卫对神的这层关系处处都透着信，是吧？所以大卫是凭着信心忍耐的等候神，最终做完了神的应许不落空的。正像他诗篇第37篇讲到的，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是吧？行善住在地上。那不单是大卫仰望神的信实，那包括今天在征战当中他一次次的求问神，因着有神的应许就信神的应许，靠着神的大能去征战仇敌。所以呢，今天没有提到信，但处处都透着信。所以呢，大卫因着信在神面前他确实蒙恩了，蒙恩。那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是吧？什么是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那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呢，那这就看到是什么，你在神面前怎么得喜悦。你如果没有信你怎么得喜，你来到神面前你必须是信有神，是吧？你能够做王，你本来就是一个牧羊人，你本来在家里面是最小的，根本连爸爸都可能都忽略到你了。但是呢，你却是从羊圈中被神选召出来，成为了君王。是，你能够是什么？能够带领打这个带领兵丁去打了非利士人一次又一次的胜仗。是，你大卫怎么说的？耶和华借着我冲破敌人的。所以这就是信仰，你就是信神他在你身上所显出的一切作为。所以你也是因着信你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你也经历神的荣耀。所以你想在神面前蒙喜悦，你想在神面前多蒙恩，你想在神面前多经历能力，你就是什么？你必须有信，你没有信你怎么能经历这一些呢？你不没有信，当然你连蒙喜悦都谈不上蒙喜悦。那 所以呢，今天没有提到一个信字，但是处处都透出了这个信字何等的宝贵。那那边罗马书那更加了，直截了当就讲信，是吧？因为在第三章讲到了立功之法跟这个跟这个隐信之法，所以两条称义的路，立功之法而称义的根本是行不通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律法底下称义，因为你犯一条你就等于犯众条，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的守完这个全备的律法，因为你根本也不能靠着你的律法来赎掉你的罪，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但是感谢主，那就讲到了什么，在律法之外神的义显出来了，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做我们的挽回祭，是立他做成了我们的救赎，使我们借着他的血罪得赦免，白白称义。所以今天就既然讲到立功之法行不通的，只有因信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蒙赎得救之路。那今天呢，在第四章再进一步的在阐述关于因信称义的道，那特别是把亚伯拉罕带出来了，因为亚伯拉罕他是还没有受割礼之前，他因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了。那这里当然稍微还带一些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在保罗时代，割礼派的说法到处的在迷惑教会，就是叫人不单要信耶稣，还而且要受割礼才能称义。但是保罗就直接把亚伯拉罕的例子带出来，亚伯拉罕是被算为义是受割礼之前呢，还是受割礼之后呢？很明显的，他还没受割礼的时候，他因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了，受割礼在后面。那为什么受割礼呢？就是做因信称义的印证。因此呢，连亚伯拉罕他是吧被算为义都是在受割礼之前，你何必说信了耶稣再受割礼才能得称义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得称义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不是说非得要受了个割礼我们才称为义的。那因此保罗借着亚伯拉罕这个鲜明的例子，就阐明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是走亚伯拉罕信的踪迹而行的，我们也算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一起得福得承受世界的蒙神应许的那等人。因此呢，在今天第四章从第三章两条道路再引到第四章，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正确的路，我们应该怎么走，怎么走你就看亚伯拉罕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亚伯拉罕怎么信的你就这么信，亚伯拉罕他在神面前他因信怎么蒙恩的，你在神面前你也是因信神的儿子，你也会蒙恩的。而且亚伯拉罕他的信很宝贵，今天特别讲一句话，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因此他就可以做多国的父了，这就是他的信。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因信是仍有指望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什么信心？你很多时候都是看见了你才信，好多时候你是觉得好像我这个经历到了你才信，你有没有什么没有指望的时候你还信？你有没有？你有，你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你这个信是宝贵的，你这个信是足以可以让神算你为义的，你这个信会把你带进永远的国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巴不得也是我们的信。那今天两边的相对，我就突出的两边就是信，一边就是因信得胜，因信得胜。那对照那边，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得胜和因信称义。所以你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大卫信神的信事实果然不落空的，就成就在大卫身，大卫信他就一次次的打败仇敌，因信看见神的荣耀。那边呢，因信得算为义，算为义的。所以人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人有信就是能得神的喜悦。当然我们的信不是那种盲目的信，我们的信要建立在真理上，我们的信要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我们的信要建立在神的实实在在上。你的信不要这种 试探性的、盲目性的、很自我性的这种信，这不是得神喜悦，这种是吧？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的信一定是在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实实在在的在世上。那我们是信。那今天我还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部分呢，是带上的十四章，对到那边十四章一节到七，对到那边呢是罗马书一节到十二节。今天呢我是倒着过来看，我们今天先从罗马书这边，那我们先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四章一节到十二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所以因为保罗他要阐述关于立功之法跟因信之法，就是借立功呢还是靠恩典呢，这两个呢来做个比较。那做比较呢，那就把亚伯拉罕带出，那就讲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走的是信心的路，但如果亚伯拉罕他是靠着肉体，这个肉体就表明是什么？如果是靠着自己的这种立功之法，就指着立功之法来讲，他靠着肉体能够得什么？当然后面就讲会得什么，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他是靠着立功之法去得着的，他能得着，但是工价不算恩典。那所以呢，亚伯拉罕当然后面保罗在讲他的行为称义等等的，我们再看。但另一个，我们不单讲到立功之法，靠肉体亚伯拉罕得了什么？其实靠创世纪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得了以实玛利，他是听了他老婆的话，所以呢他就按照老婆的意思呢娶了婢女为妻，然后呢从婢女就生出以实玛利，他倒也得着了。那得着了好像是有孩子，但是呢这个是靠着肉体得着，不是凭着应许得着，不是凭着神的不是凭着神那个命定得着的，按着肉体。那所以呢他似乎按着肉体得着了以实玛利，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十三年都没有跟他说话，然后到下一章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了，神就跟他说什么？我是耶和华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因此在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件事上他行得不完全，那因此呢好像从肉体得着了儿子，实际不是得神喜悦，不是神命定的旨意。那当然了，以实玛利后来神也赐福，因为毕竟是从亚伯拉罕所生，这是后话。但是呢亚伯拉罕按着肉体得到孩子，这条路不是神命定的路，也并不是神喜悦的完全的路。因此神说你当在我站我面前做完全的，这个所谓的完全，我想就是让我们一直坚定不移的是走信心信这条道路上。那所以呢亚伯拉罕在这里一个按照肉体，如果说是立功之法的话他能得，但是得的是工价不是恩典。那另一个，如果是按照肉体是这样子得了以实玛利的话，那这条路更加是不是神命定的喜悦的路了。所以呢这种按肉体得什么呢？其实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你从来都没有看是什么，他走的是一直是走肉体路，一直是走的靠肉体凭肉体走的路。在亚伯拉罕一直的他走的这个角中看来，他更多的一直走在的是因信走在神旨意的道路上。所以呢因信称义最典型的这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他是多国之父，所以他成了列国的，不管是受割礼的人也好，未受割礼的人也好，他都成了我们的父，这个父都我们都叫做信心之父。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因信称义，是一个信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什么？他既然做信心之父，他一定都不是走在这个凭肉体的道路上。那当然在以实玛利的事情上是确实是有失误，但是他会转过来的，是吧？他会回到神的道路上去。那这是一个。那我们再往下，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了，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那就讲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这个行为称义 跟雅各书讲到的行为，也讲到亚伯兰因行为称义了，是吧？但是罗马书这里讲到的亚伯兰的行为称义，跟雅各书的这个行为称义有一点区别，好像都讲行为称义，但这里的罗马书讲的行为称义是什么？是指着靠立功之法称义的意思，跟信心没关系，就是凭单单的凭立功之法。而雅各书讲亚伯兰因行为称义是跟信心并行的，是带着信心的。所以呢，这里讲到的亚伯兰的行为称义跟雅各书的行为称义呢，不是讲的是一个角，不是一个角度，因为这里第四章跟第三章是连在一起。保罗借着亚伯兰的事情，特别把行为称义跟不是就讲立功之法跟这个因信之法这两条柱向我们显明。那就讲到亚伯兰，他如果是行为称有可夸，就是如果他靠着立功之法，他如果借着立功之法是有可夸的，因为你样样都做得好了嘛，你样样都做得好，神就算你为义，你样样做得好，神就可以给你称为福了。这跟信没关系，没有信心并行，就是单纯的你就做什么都做得好，这就是立功之法所谓的行为称义。那你可以夸，但是在神面前你没有可夸，没有可夸。所以我们不单讲亚伯拉罕，是吧？当然亚伯拉罕也不是凭着这种立功之法在神面前。所以约伯我们就知道了，约伯他如果按着自己的行为称义有可夸，但是你在神面前无可夸。约伯讲我的义，我的义，是吧？我们照常讲他自以为义了。所以你可以夸，你可以夸你这个义那个义，但是你在神面前你并无可夸，你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神造何马，神也造你，神能够让你得称为义，神让你能够行出各样义来，是神给你恩典。如果神没有给你这么造你，神没有给你恩典的话，你拿你的什么行义来夸口，你夸不了。所以呢，如果你按照立功之法，按照行义，按照行为来称义，你的行为是可以夸口，但是你在神面前无可夸。凡是借着立功之法而称为义的人，他可以夸，但是他在神面前没有可夸，因为神才是那完全的义。那当然了，这是按着立功之法所讲，但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亚伯兰他不是按着立功之法，他也是有行为称义，但是这个行为称义并不是立功之法，他的行为称义是雅各书讲的是信心跟行为是并行，他因信神，所以呢他就能够把儿子献上给神，他因信神他就可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神指定的地方去，是他可以因信神走到哪里向都向神筑祭坛，这所以呢亚伯拉罕的行为称义是有信心并行的，而并不是立功之法。因此呢，后面第三节就讲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第二节跟第三节呢，就做个区别了。亚伯拉罕如果是因行为称义，就是是立功之法的话，他有可夸，但是神面前没可夸。但亚伯拉罕他不是那条路的，亚伯拉罕是第三节这条路，他因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因此亚伯拉罕他不是走的立功之法这条路，他走的乃是因信神得算为义的这条路，这就是亚伯拉罕。那后面就讲了做工得工价，那不算恩典，是该得的，是该得的。那所以不管保罗他们还没蒙恩之前，包括很多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会在一个误区底下，什么就是一定要做好，守律法守得完全，那这样子我就能得称义了。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青年的这个财主，是吧？青年财主说我要做什么我才能承受永生，是吧？然后主告诉他实际，他说我从小就守好了，那然后主再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你再来跟随我，他做不到了。所以你总觉得你要做的样样都好，结果神真主耶稣真让你做到完全，你最后还是做不到的，只能是忧忧愁愁的走。所以你如果按着什么都做到，你不过也就是得工价，还不是恩典，还不是恩典，那这是该得的。所以当时彼得还有门徒们就说，哎呀， 那财主进神的国，怎么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谁能得救啊？谁能得救啊？耶稣说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此呢，就讲到是什么？彼得或者说门徒，也许他们按着这个行为，可能都没有这个青年财主做的这么好。十诫从小就守了，他们那时候都打鱼的，哪有说这个这个从小守十诫还不一定的。那个打鱼的，他一般都是没有说像这些法利赛人，像这些钻研律法的人那么的去投入的。他能够去聚会，能够去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献献祭或等等的，这对他们说已经不错了。他们是打鱼的，哪有说什么我从小守十诫，我从小什么，我从小什么，可能不一定有青年财主做得这么好。但是为什么这些在后的反倒在前？因此主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这就讲到根本不是靠着这个立功之法。主就讲到的是什么？就是悔改信主，就是因信你就进天国了。你如果按着守律法守的全备，或者怎么做得好，你进天国实在真的非常的难。但是你根本你也没办法做到什么，但是你愿意悔改，你相信耶稣，你把耶稣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进天国了。所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做功德功价不是恩典，乃是该得的。这就讲到是这就讲到是，这就是立功之法，没有什么恩典讲的，就是做功德功价。做功德功价，这是你该得的，是吧？你从早干活干到晚，是吧？在葡萄园，你从早这么奖定一钱银子，你从早干到晚，你干好了就给你一钱银子，这是你该得的，讲好的工价，是吧？但是后面来的就做了那么一点点时间，他也得了一钱银子，是吧？这个不是工价，这个是恩典，因为是主人愿意做好人，所以就把这个恩典给了这个后面来的。他虽然没做多少，但是也给一钱银子，所以你不要眼红，你得的工价就是这么多。他虽然没做多少，但是他是因为做好主人，做好人给他恩典，所以工价跟恩典要区别的，是要区别。所以呢，我们现在得救，你是借着工价你该得的进天国呢，还是你没有做多少，你是按着是吧恩典而进天国？这个我想就是我们得清楚，这个进天国到底是靠恩典的路，还是得工价的路。所以如果是你是做功德工价，这是你该得的，你做好了嘛，你做的样样都全备，你进天国，这个是吧没有什么恩典，你工价你就进去。但是是吧，但很多时候我们进天国，你发现是因为你做得很好，你进天国是因为你这个你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你做了多少好人，是吧？你怎么做得多好了，你才进天国？你发现不是，根本不是。所以第五节就讲到，唯有不做功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称为义了，算为义。所以这里就讲到，唯有不做功的，你没有做多少，你甚至连做都没有做，你做都没有做，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那我们就看到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税吏跟利未人，税吏跟这个文士。文士说，我不勒索，我不敲诈，我不像那些罪人，我更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我也常常这么十一的奉献。所以他觉得他做这样好，做那样好，他都觉得他做了，他以为在神面前得以称义，结果是嘛，就没有称他为义，反倒这个税吏他什么都没做，也没说他献十分之一，也没说他一个星期进食两次，他只是在主面前，他没有做工，他只是在神面前垂着胸，连抬头不敢抬头来看神，他只说神啊，赦免我的罪，我是个罪人，他没做什么，但是他真诚的悔改，他真正的信。那路加福音18:9-14，主耶稣在最后就讲什么？这个人回去了，倒算他为义了，算他为义了。税吏没做工啊，税吏根本也没做些什么，他就是为了自己的罪，他诚信的悔改，他连头都不敢抬头望，抬头仰望神的，他垂着胸，是吧？这真正的悔改，那主就是吧？这个人回去倒算为义了，就主没有说这个税利未人主没有说这个文士为义，主说这个税利为义。所以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很多时候就讲到， 你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是该得的。你也觉得好像做工，但是从来都没有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从来也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从来也没有说在神面前真正在神面前有信，你怎么在神面前得算为义呢？按理来说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但很多时候你做工做得完全吗？你根本也做不完全，你犯了一条你是等于犯众条，是吧？所以利未人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好，结果我们看到他是什么呀？自以为意，所以他也是有什么有缺陷的，也不完全。你做工你就本来是得恩，做工本来得工价，但是你做工你做不完全，你也并不算是得称义的人。因此呢，做工得工价这条路其实走不通的。什么是做工得工价？就是讲到立功之法而得称义的这条路，你走不通的。你看看这个文字，他就是走不通的，是吧？连保罗守的这么律法守得完全，他最后发现也走不通。因此呢，这就讲到什么？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条路才是走得通的。因为在第三章已经讲，是什么呢？神的义已经在怎么在律法之外显出来了，而且神的义要加给那些信的人，没有分别，加上去。所以神的义是既然加给的话，是什么？是加给那些信的人，而不是那种不信的。那因此呢，因此就讲到是什么，做工得工价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那第五节讲到，唯有不做工但是信称义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条路才是走得通。那因此呢，不单对亚伯坦信神，神算他为义，包括我们这些人因信神的儿子，我们也是被算为义的。那后面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什么？就讲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引用的圣经就是诗篇的32篇，那第一第二节这些经文，是吧？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有主人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有罪人。而且你有这么多的罪，哪里来的？我们知道罪人，罪是带来咒诅，罪的工价就是死，罪没有说是会给你带来祝福的，罪只会给你带来灾祸，罪只会惹动神的怒气，罪只会叫我们有咒诅。那罪人你哪里有什么祝福？所讲祝福只有是那些敬神尊道的人，祝福只有那些爱神爱人的人，祝福只有走神的路的人，这些才是祝福，是吧？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随从恶人的计谋，这些你才是有福的呀，是为爱耶和华的律法，这才有福的。那罪人哪里有什么福？没什么福。但是大卫他深深的感受到什么？他自己犯过大罪。按理来说这犯过大罪人你还有什么福？但是你看大卫他却讲到有福的，讲到了福。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罪人他可以有福的恩典的，这真的让我们意想不到。罪人应该是没有福的，罪人应该就是死的，但是你没想到罪人有福的是怎么有福？这就是第六节讲的，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是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就是像大卫一样真正的悔改，虚心痛悔，并且相信神的赦罪之恩的人，有福的，是吧？所以呢，这个罪人能够称为有福，是因为他从悔改得着的祝福，他从信神赦免之恩带来的祝福。因为大卫在诗篇的上行之诗那里讲，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够站得住？但你有赦免之恩，好叫人敬畏你，是吧？所以大卫他虚心痛悔，大卫他信神的赦免之恩，所以呢，他就这么深深的经历到，我本来犯大罪的人，我真的是因着罪我受报应的，因着罪受灾祸的。按理来说跟祝福没关系，但是没想到主给我这个犯大罪的人开了这条有福的路。所以不单大卫，我们还会常讲什么犹大， 是吧？不是那个卖耶稣犹大，是那个创世纪的犹大，是吧？胜过众弟兄，本来这么浪荡的人胜过众弟兄。我们还看到路加福音16章浪子都是非常败坏的，还有包括主耶稣服侍的那些人群，妓女啊、税吏啊、强盗啊，是吧？耶稣说他们先进神的国，他们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按理来说这些人根本跟福没什么关系，但是没想到在行为以外蒙神称为义的人是有福了。这就是在行为以外，在律法之外，神的义显出来了，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有福的路，有福的路。所以呢，大卫他自己感受到，我罪人现在还能有福。这保罗也感受到，我这个罪魁还能有福的。这很多的妓女税吏，他们都甚至感受到我有福了，是吧？连强盗，连耶稣说今天你是跟我在乐园，就有福了。所以呢，本应该是沉沦的人，本应该是该死在罪里，没跟福隔绝的人，现在都有福了，有福了。所以呢，这就是所以保罗就引用了这些经文，就是经文，是吧？一个在前面他说到，我们他证明什么？犹太人在罪恶底下，希腊人也在罪恶底下，全地的人都在罪恶底下，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世人都犯罪亏缺神的荣耀，按着罪人人一定都死的，按着罪一定大家都沉沦的。但是现在感谢主，世人在罪恶底下，但现在我们是悔改，我们因信主，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落在这些咒诅底下，反倒在基督里得着了祝福，得着祝福。所以你看罪人在神面前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不是你为你做了什么，你也没有做什么，讲白了是因为你悔改信主，是因为你信，你愿意为你过去的失败，为你过去的罪痛痛的悔改，是吧？你愿意这吗？把耶稣接到心里，是。所以呢，就是说你根本也没做什么，但是你现在蒙福，天国的门为你开了，是。有福的道路，是。你现在走在这条路上，你天天的都经历，你的路径滴下子油了，滴下子。所以呢，所以保罗就把这个有福的路、称义的路就很清楚讲给我们，就借着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算为义是怎么算为义，借着大卫他怎么能够得赦罪，主不算为有罪，这个事情都是告诉我们，是我们罪人就是悔改信主，不是凭着你的做功德工价，乃是你不做功，你就是悔改信主，你愿意把主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白得称义，你就走在有福的道路上，你就是走在亚伯拉罕的道路，走在了大卫所走的这条道路上。那神怎么称大卫，神称亚伯拉罕有福，神怎么称大卫有福，神也称你有福，是吧？因为你们都是走在同样的路上，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条道路上。那往下，那第九节到第九节，那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那讲白了，受割礼的、未受割礼，前面都讲了，我们都是在罪恶底下，是吧？第九节，三章九节，都是在罪恶底下。你受割礼也好，你没受割礼好，都在罪恶底下。所以如果讲到这个福加给的话，都是加给罪人的，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且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神爱世人，世人是指的什么？不就指的受割礼的，也指的未受割礼的吗？都是所有的这些在罪恶底下的罪人，因为世人都亏缺神的荣耀。你不要说你受了割礼，你没有亏缺神荣耀，是吧？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你有律法有割礼，你照样也在罪恶底下，这个原罪本罪你根本没办法脱去的，你只有借着基督的救恩。所以呢，神爱世人，所以神爱世人把他儿子都给了世人，就是给罪恶底下的世人 亏缺神荣耀的世人，不单是说受割礼，也是说未受割礼。每一个人因着神的儿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受割礼的一样，没受割礼的也一样，都是借着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因此呢，亚伯兰在后面，因我们所说亚伯兰的信，就算他为义，人因此得称义，不是因为你受割礼，乃是因为你信，像亚伯兰的信，你得称为义，也没有说因为你没受割礼，你受割礼没受割礼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亚伯兰的信，你有，你就算为义了。当然，这个信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他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是怎么信啊、有些人说，哎，不做工就信心就信耶稣得称义了，就信他。所以他的信，他就是头脑说信，他嘴上说信，很多时候他根本跟不信的人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因为什么叫做信？信就是接待他的，接待他就说你的心门向耶稣敞开，让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这个才叫做信。你们嘴皮子上说信，你头脑说信，你的生命当中都没有把耶稣接待进来，你生命里面都没有耶稣，你信什么信？你根本就不是信，你根本就是个门外汉。所以你真正的信是把耶稣接到你心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接待他，你就有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呢，所以这就讲到是什么？不管你受割礼的人也好，你没受割礼的人好，你的心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把你把神的儿子接到心里。神既然差他的儿子为了我们世人，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你要把神的儿子接到你的心里，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了神的儿子，你这是什么？人有神的儿子，人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他就没有生命。这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所讲。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他真正的信，他把神接到他心里去了。你的信如果只是放在嘴皮子上，放在你的头脑里面，你的信只是你的墙上挂很多的这些这个神啊神啊神，但是你心里一点神都没有，你的信还不算什么。如果你像亚伯拉罕的真的把神，把耶稣神的儿子接到你心里，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是有福的，你一定是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一定是从神而生的，不是从人一生，不是从血气生，也不是从肉体，不是从肉体，从神旨意而生，这个是信。那后面保罗为了阐述，保罗为了阐明这些割礼派的说法的错谬，他就要从第十节到十二节就讲亚伯拉罕他的算为义到底是在割礼之前割礼之后，是吧？割礼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因为这些割礼派人他们一定勉强人的，他勉强人，你不要说信耶稣就称义了，你一定要把摩西的规条守好，你一定要把这个割礼给你，一定要受割礼，跟我们一样你才得称义，信耶稣还不够的，还要受割礼，守摩西的规条。那这就是他们要靠着肉体来成全。那保罗一刻功夫都不会容让他们，你一信就称义了，你不要再加上很多的东西，是吧？你不要再加很多的人的，你非得要哭了一场了你才叫重生啊！你非得要怎么戴帽子了你才能称义，你非得守安息了才能称义，你非得要呼喊的怎么样怎么样你才称义，你非得要受个割礼你才称义，你不要加那么多东西，就是因信称义，悔改信把耶稣接到你生命中，你就称义了，是吧？所以保罗他就为着割礼派的这个错谬呢，他要阐明。那第十节他就讲，那亚伯拉罕算为义这个怎么算？怎么算？是他未受割礼的时候，还是他受割礼？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受割礼的时候？那在创世纪我们看得很清楚，亚伯拉罕神算他为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前的，受割礼之前，不是在受割礼之后。所以如果是在受割礼之后，你当然说他受了割礼神算他为义，那个你可以说，但是他都没有受割礼神就算他为义了。所以不是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才算为义了，没有，他就是信神就算他为义。因为当时神把亚伯拉罕带出来了嘛，带出来亚伯拉罕就跟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啊，你看天上的星星，你数得过来吗？ 你的子孙就这么多，亚伯兰就信，信了神就算他为义，
是吧？
虽然当时也跟神立约，因为是吧，宰杀牲畜一半一半的叫百列了，是吧？然后亚伯兰沉沉的睡，然后神就像火把，怎么从这祭物走过去跟亚伯兰立约，这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这个事情是在割礼之前的呀，所以亚伯兰连割礼都没有受割礼，他就被称为义了。因此你还说什么？你还说什么？非得要受个割礼的之后你才称为义？你说法不就错谬了吗？连亚伯兰都没有受割礼，他都称为义了，你何必还勉强人去受割礼？要做些什么啊行为了，你才称为义呢？你不用再去守这些字句规条了。这是这里，那保罗就很清楚的就把它讲出来。那你说亚伯兰没受割礼吗？亚伯兰也确实受割礼，而且神还跟亚伯兰说，你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要受割礼，这是我跟你子孙所立的约，这也是个约。那这个受割礼又怎么说呢？保罗就在后面说，原来啊，这个割礼它就是做因信称义的印证，就是亚伯兰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受割礼，这个割礼就表明只要是亚伯兰的子孙一定都是要称为因信称义的子孙，都是要走在亚伯兰因信称义的这条路上才叫做受割礼。因此呢，有一些人他是以色列人，他外面受割礼，有一些人他是外邦人，他外面没受割礼。但是不管是受割礼的人也好，没受割礼的人也好，他们都因信称，走在因信称义的道路上，这都是称作亚伯拉罕的孙，都称作亚伯兰子孙了。所以呢，割礼还不单说是在外面，割礼乃是在里面。因此在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讲，真割礼是在心里的，不是你外面，是心里。那这哥罗西书是吧，也讲到割礼借着十字架割除肉体情欲的败坏。然后在腓立比书讲割礼是真正凭着心灵和诚实来拜神，这才是割礼。所以呢，亚伯拉罕做未受割礼人的父，亚伯拉罕也做受割礼人的父，因为未受割礼的跟受割礼的人，他们同样的都是走在因信称义的道路上，所以亚伯兰才做他们的父。是，如果你光是外面受割礼，你还没有悔改信主，根本连对耶稣信也不信，你就不要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连约翰都说，使徒约翰说，你不要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怎么能够从石头那里都是兴起亚伯拉罕子孙来？为什么？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才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不要说你是亚伯拉罕子孙，斧头已经放在树树上，不悔改，那么砍下来。所以呢，亚伯拉罕做谁的父？就是做那些真正悔改信主人的父，不是做那些外面受割礼，里面却不悔改也不信主那种。亚伯拉罕不是他们的父。那因此，在这里，所以保罗就讲到割礼就是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我们受割礼的人也好，你没受割礼的人也好，你因信称义，你就算是受割礼的人，你就是从心里真受割礼的了，你也是借着十字架割除肉体情欲败坏的那种真受割礼的人，这个才是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那是每一个人都要照着亚伯拉罕信的踪迹而行。那一节到十二节，这里我就写的是靠恩为义，靠恩为义，就是我们得称为义，我们能为义，这是靠着神的恩，借着信，靠恩为义。那我们请大家翻到带上十四章，带上十四章一节到七节。那诗歌本是分八段，二对三，那细分呢就是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一，对二，这样的。那么就一起来看。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推罗王之前我们看到素来平素都是爱大卫的，他跟大卫的关系很好。那现在大卫被立作王了，那推罗王运香柏木呀，差使者石匠木匠来为大卫建殿来效力。那从此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 个王了。那所以这就看到神爱大卫，神建立大卫，神也兴起万有来为大卫做王效力，连外邦人也来效力。那后面那当然我们不单看到大卫知道神建立他做王，然后呢神又为自己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这都是大卫所知道。所以神不单建立，神还使他的国兴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我们看到是吧，大卫知道是吧，他能够被高举，能够得建立，能够得兴旺，全是因为神。那大卫能得这么多的恩，他是怎么样回应主的恩的？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想的是什么呢？就把约柜接过来，然后带领全国的人民一起来什么，来遵从神，来遵从神为王。那因此我们就看到是吧，大卫真的神爱他，他爱神，他爱神，神也爱他。神高举他，他也是高举，他高举神，神也是高举他。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他怎么回应主的恩，他怎么回应主的爱，他就是一生一世都遵从主，一生一世都羡慕住在神的殿中，一生一世的来爱主，来跟随主。那这是大卫。那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你知道耶和华怎么怎么怎么，你知道耶和华又为你怎么怎么，你知道了，但是你怎么回应主的恩，你怎么回应主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光有知道，但是我们好像少了一些回应。大卫他不投受主的恩的是吧，他们既然神建立他做王，神让他这个国兴旺，他更加的要在这他的国中要神被高举起来，要全国的人一同来遵从神的，是吧，这是对神的一个极美的一个回应，极美的回应。所以我们知道神这样爱我，我们知道神差他儿子为我们舍了他自己命，而且把我们从粪堆中提拔，与王子同坐，你确实知道了。那你是不是也能像大卫一样对神的恩有个回应，永远的高举，永远的尊崇主，不单是自己，甚至在万国万邦，在左右邻舍中间，将你的主给高举起来，是吧，将你的主尊崇起来。那我想我们应当不但要知道，我们巴不得也对主的恩更加的回应。第一节呢，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做王不是凭人手，做王不是凭人手，因为大卫他现在被坐在王位上，是吧，他一直都是在忍耐的等候，他并不是凭着自己人手人工，凭手段，像这些后面的列王是吧，想手段啊，篡位啊，谋杀呀、啊。不是的，他就等候，是因为神的应许不落空的。所以这边我写做王不是凭人手，那边呢称义不是凭肉体。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什么呢？其实是也不算得什么。所以称义不是凭肉体，那边做王不是凭人手。还有第二节两边，这边我写靠神蒙神恩不断，靠神蒙神恩不断，他就一直的靠神。所以你看，勇士来投奔他，外邦王来为他建王建殿来效力，建宫殿效力。然后呢，神建立他，又使他国复兴兴旺，是吧？所以大卫一直就是靠神的，他没有说我凭自己，我怎么抓这个人抓那个人，没有，靠神，真的是神恩不断。那边呢，信神蒙神算为义，信神蒙神算为义，那边是靠神蒙神恩不断。那往下，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那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呢，确实非常的警醒，但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没有什么环境了，挺安逸的。那外面是安逸的环境，不知不觉里面也变得安逸起来了，安逸起来。当然关于犯大罪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这里讲在耶路撒冷，仅仅就讲先在这里就讲他什么又立后妃，是他在旷野的时候常常讲他是什么金诗啊，信心的诗歌啊，什么的吧，唱诗啊，是吧，警醒祷告啊，都讲到这些。但是讲在耶路撒冷就讲这里讲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又立后妃做对一个做王的来说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生命记17章，其实立王本来就是神许可的，因为百姓的心意根本立王不是神的心意。那如果你要立王的话吧，你要在你弟兄当中立一个人为王，是吧，而且对王神给他有要求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有三多，其中有个就是你不能妃嫔多， 你不能被平住。但是呢，神对王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平素要为自己抄本律法书，平素的诵读，免得向弟兄心高气傲。所以对大卫，他做王了，现在做王了，是吧？做王了，在耶路撒冷，好像就讲记载他又立后妃又生儿女，那好像就没讲到什么如果他这么没有警醒的，在主的话上确实就容易失败了，就容易失败。那在箴言书31章，当时利木伊勒的母亲跟利木伊勒王就说了：“我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他妈妈对他也有要求：“你不要把精力给妇女，你不要喝酒，因为酒会让人错断是非的。”这是妈妈为这个许愿得的儿子已经做王的给他有要求。所以不管是讲到生命既不可多立妃嫔，包括真言书妈妈的要求，都讲到了什么？不可把精力给妇女。所以这就讲到一个做王的，你不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妇女身上，是吧？你会是吧迷糊的，你会迷糊的。那结果没迷糊，你这是什么？你自己很多精力你都没有放在是吧国事上，没有放在这个神的身上，你很多都放在什么老婆身上，是吧？所以呢，那大卫在这方面呢又立后妃，我想按照神对王的要求不合适。所罗门更失败了，直接就把被这些妃嫔给拉下水去了，行邪僻事，离开神了。那所以这些我想都是见解。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多立妃嫔非神心意，多立妃嫔非神心意，那边只按工匠非救赎路，只按工价非救赎路。所以我们如果按照以工价得工价这条路，根本不是蒙救赎的路，那边是只按工价非救赎路。对到那边多利非贫非神心意，那往下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撒母亚说巴说巴拿丹所罗门，这里也提到了所罗门。那所罗门我们知道是大卫从悔改所结出的果，头一个是死掉了，因为他做事大大的得罪神，所以呢当时那个拔示巴生了头一个击杀，当时大卫还为着这个儿子还禁食了7天，结果还是死了。死了后来大卫就不禁食饭了，人家都搞不懂你在搞什么，是吧？他说我禁食是巴不得或者神还给这个孩子留活命，但是呢既然神没有听祷告，那我何必要禁食，是吧？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我将来要到他那里去，所以呢是大卫就这么做。但是后来拔示巴在生所罗门，这个所罗门就是悔改的果，神很喜爱他，是吧？所以也称他耶底迪亚。那这个是所罗门。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就写悔改从神结果，悔改从神结果。那边呢因信从神得福，所以大卫在罗马书这里变什么？主不算为有罪的有福了，主赦免其过的有福了。这边是因信从神得福，那边是悔改从神结果。还有往下第五节，因为五节第六第七节这些名字呢基本都是都就是知道他是大卫的儿子，别的好像就没什么多更多的记载。那但是呢我们虽然看到大卫的儿女很多，但大卫在诗篇的17篇他讲啊，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世人的福。世人是什么福？不是世人福，脱离世人，脱离那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世人就是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因有儿女心满意足，是吧？这就是人。这是大卫，他儿女多不多？他很多，但是他不是说只是羡慕这些福，他说求你救我脱离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他羡慕的是什么？他说15节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儿女多，当然这是一个，但是儿女多并不是说让大卫满足的，真正让大卫心满意足的是他在醒的时候在意中得见神的面，这是大卫的心满意足。他在神的殿中一生一世的赞扬神的荣面，这是他的心满意足。因此大卫确实儿女很多，但是这不是真正让他满足的心满意足，真正让他满足的是神自己。我们从神那里确实得了很多福，儿女也是，哎呀感谢主神给我生儿女，感谢主这神给我产业， 感谢主，神给我这样，神给我那样，给我那样，给我那样。那是神给你福你满足呢，还是神真正让你心满意足？有些时候是可能神还不是，我在问彼得，神可能也在问我们，指着这些鱼来问我们，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这所以在大卫看来，神是他的真满足。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儿女虽多，唯神是满足。儿女虽多，唯神是满足。对到那边，罪虽败坏，神赦罪有福。罪啊，你外邦人也好，受割礼人也好，我们都在罪的罪恶底下，都亏缺神的荣耀，很败坏啊。罪虽败坏，唯神赦罪有福，应该加个唯神，唯神赦罪有福。那边呢，儿女虽多，唯神是满足，唯有神是满足。那往下第八到第九节，不是，第二再往下第六节，第六节当然还是讲这些儿子了，是吧？儿子就虽然没什么记载，但是我想既然大卫成了所有列王的一个标杆，成了我们很多人学习的榜样，所以既然作为一个儿子的，当然你不单单只是说名分上做儿子，你应该要在生命上要有个传承的，是吧？儿子应该像父亲，儿子应该像父亲，所以不单只是说哎呀我是王的后裔，我是王的后代，你应该也把大卫的信传承下来，把大卫的爱给传承下来，把大卫的这个敬畏给传承下来，那个我想才是更宝贵的。那两边相对，这边当效大卫敬虔爱神，当效大卫敬虔爱神。那那边呢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说我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你要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信心你要传承下来，你不要光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受割礼，是吧？你如果受割礼都没有这个信，你这割礼没意义的。所以呢这就一边，这边我就对的是当效亚伯拉罕的信，当效亚伯拉罕的信，那边当效大卫敬虔爱神。那还有第七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不单名分更有生命传承，不单名分，什么名分呢？王的儿子啊，大卫的儿子，这个名分确实很有荣耀，不单名分更有生命传承。那边呢，不单割礼更有信之踪迹，不单割礼更有信之踪迹。那一节到七节呢，这里我就写靠恩得利，靠恩得利，因为大卫被立作王，然后神又是他的国兴旺，全仰赖是神的恩，靠恩得利。那边是靠恩为义。那我们请大家再翻回到罗马书，我们再一起来看十三节一直到最后。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里讲到承受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指的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当时就讲到，神讲到这个世界是指的将来的世界，他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乃是给了谁来管辖？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管辖。所以这个世界是让主耶稣来管辖，而承受世界这里讲到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那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怎么讲？这就讲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因信称义，因信得义。那所以我们就说，你能承受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义，乃是你因信耶稣基督，你从主而得的义，这个才能承受世界。因为将来的世界，是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凡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是吧？天国你不义的不能承受的。所以你如果要承受，你必须为义。你怎么为义？就是因信称义，也因信得义，是吧？你才跟亚伯拉罕一样得以承受世界。你如果靠律法，你不算为义。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叫你知罪，律法是带来咒诅的，律法是惹众怒气的。那这是这里，所以这里的讲到的后裔，不是单单只是说跟亚伯拉罕一样肉体受割礼的才叫后裔。这里的后裔就是前面讲的，不管是肉体受割礼的也好，或者肉体没受割礼也好，只要效法亚伯拉罕信之踪迹而行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世界，是指着将来的那个世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后面若属乎律法的人才称为后裔，信就归于虚空了。所以你什么都做得好，你才能称为后裔的话， 你何必还信呢？你都不用信神的儿子，是吧？就像加拉太书保罗说的，我立是借着律法得着，耶稣就白白的死了，他就不用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何必钉十字架再从死里复活，他不用了，你自己做就好了，你什么都做得好了，你都称义了，耶稣何必钉十字架，是吧？所以保罗就说，我不徒然，我不废掉神的义，在加拉太书，我不废掉神的恩，是吧？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一说是借着律法得着，基督就是徒然死，是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那因此呢，就是就讲到那些靠立功之法的人，这立功之法的人呢，他跟信没什么关系，他就靠着立功，他靠着立功，那是吧？如果靠着立功之法能称为后裔，那个应许呢也就废弃了。明明神应许，是吧？明明是神应许的，但是你就不用看神应许，你就靠你的立功之法你就得着了，那你还凭什么应许？不用凭应许，但是神已经应许了，应许是吧？要得福，应许承受世界，是。那神既然已经应许了，那你是凭应许呢，还是凭你的立功之法？当然这就是凭应许。所以后面就讲到律法是什么，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因为律法就是叫人知罪，律法是指明人的罪，因此律法的功效是吧，把人的罪指明出来显出来，就是惹动愤怒的。因为没有律法之后，你根本也不知道何为罪，没有律法也没有什么过犯，但是律法一显出来，你过犯就显出来，一显出来就是惹动愤怒，那这就是律法的这个功效。但后面再讲，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兰之信的。那所以这就是很清楚，就讲到是吧，我们得成为后世不是凭着律法，我们凭做成为后世更不是靠着立功之法，我们得成为后世是本乎信属乎恩，就是凭信靠恩，那就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世。不敢对律法之下的人也好，对没律法的人也好，凭信靠恩悔改信主，那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世，并且就跟亚伯拉罕一起得福，而且还要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世界。这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承受世界立功之法是行不通的，只有悔改信主的人，只有靠着凭信靠恩的人，他才得以称义，得义得承受世界。那既然讲的这么多，那不靠立功之法，也不是凭着行为，就是凭信靠恩把耶稣接到生命中，那我们再讲讲什么叫做信。再讲信，刚才我们讲约翰福音的信是什么，就是你接待耶稣，把耶稣接到你的生命中，接到你心里，这是信。当然信还有一个定义在哪里呢？就是在雅各书，就是你的信如果没有行为的话是死的，所以你的信心一定跟行为是并行的。那这里就讲到这个信是什么信，不单是把耶稣接到你的生命中，你接待他，这个信乃是你因信耶稣基督，你靠着圣灵能够行主的道，能够行出良善的作为来，能够行出公义的作为来，能够行出圣洁的作为来，能够行出爱的作为来。那你有这种行为，你虽然没说你有信，但是我从你行为当中我就知道你有信了，因为雅各书就说了，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我就把我是吧，我就把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给你看。所以雅各就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人有信，不就是从他的行为里面。所以这里就讲到了是什么，我们是信，这个信当然是要把耶稣接进来，你真的信，信他为我死，信他为我五不救人等等，我不再多说。但另一个，你就是信，这就是有这个从信心带出的加美的行为的见证。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他的信是跟他的行为并行的，那你的信，你的信心的行为在哪里，有没有呢？有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如果没有这种信心行为的话，你的信心是个死，这个信心也救不了你，根本是与你无益。所以呢我们不但信，就是信主的救恩，把主接待主，我们信也是在信心里能够凭信靠恩的行出神喜悦的行为来。那 这个行为跟保罗讲的这个，保罗讲的是讲的是立功之法的行为，我们讲的是从信带出的行为，本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混为一谈。所以总之觉得是行为称义，行为称义就混为一谈，是吧？你不要混为一谈，你混为一谈了，恐怕就像加拉太教会一样开倒车。你不要混为一谈，你从圣灵入门，你从靠着圣灵行事。然后呢，从17节再讲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的信很宝贝啊，他的信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书的定义，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信之事的实底。他没有见，但是他信，儿子都没有，他信，是他人那么这个好像他100岁了，他老婆都这个99岁了，甚至如同已死了，他信心还不软弱，是吧？这就是信。所以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信之事的实底。那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就是叫死人复活的，是无变有的，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父他是怎么信的。我们做他子孙的，做他后世的，你就应该这样的信，是吧？我们应该要有亚伯拉罕信心的这样的好的传承，要有传承的。所以你要传承，你先看看他是怎么信，他的信是吧？在18节讲，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这就是他的信。他为什么能成为多国的父？他信的表现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你不是说哎呦，我看见指望了我才信，我看见了实实在在神做什么我才信，神没有做什么，你好像就觉得那一点指望都没有了，你因着信神你还有指望，这个就叫做信，是吧？这个就叫信。所以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信，这个才叫做后世，他才是我们多国的父。如果你连这种信你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世，是吧？你什么都是凭着眼见，凭着眼见看，凭眼见做事，你连信心都没有，你无可指望的时候你就真没指望的，这样子你叫信心啊？你无可指望的时候你要看神啊，你要无可指望的时候你信神啊，你无可指望的时候你因信神仍有指望，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也是你的信，这个才叫做亚伯拉罕后世，这个亚伯拉罕才叫做多国的父。所以我想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因信仍有指望。很多时候是吧，这个像耶稣说的第二等的听了很欢喜的领受，结果苦难一来呢，赶紧就连耶稣都不要，信仰都不要，就觉得没指望了，就没指望了，就连信仰都不要了，是吧？环境一来，太阳一出来，苦难一来，这个信仰不要。但是呢，我们就看到真正信的人是吧，无可指望了，这苦难都赶紧去给你，觉得都无可指望，是吧？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是吧？叫我们不要靠自己，乃是靠叫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成就我们脱离极大死亡，现在拯救，将来会指望他拯救。所以这就是信心。所以基督徒不是有指望的时候，而只是觉得什么样样都看得见，好像凭眼见的时候，他的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是觉得一点指望都没有，感觉什么身体一点指望都没有，感觉什么前面的生活一点指望都没有，感觉前面的道路一点指望都没有，这还信？因信神仍有指望，仍有指望。那后面这后面就是这前面说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后面就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一个是说他是怎么成为父的，一个就是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父是这样，后裔也是如此的这样。那再讲他的信是吧，自己将近百岁了，撒拉生育已断绝了，他信心都没有软弱，一点都不软弱，说还是信，相信神一定会给他成就的，你的子孙都如天上天海边的沙，他信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如果是不信心里起疑惑，他有没有呢？没有，因为是总没有。如果是不有总没有不信起疑惑，他没有的，是吧？反倒是因信心里是得坚固的，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也不夸口，是吧？你很有信心也不夸口，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在无指望时候因信有指望，你的信心很能夸，但是也不要夸自己了，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个信心，宝贵的信心是谁赐给的？是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圣灵赐给的。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我们同得宝贵信心的人，是吧？同得，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呢，你没有什么夸，荣耀归给神。那后面呢？且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算为义，就是他看环境，看自己。
是没有指望的，但是他不会软弱，他反倒因信心里更加的得坚固，这个就算为他的义。那既然亚伯拉罕是这样被算为义，那现在对我们呢也是一样。亚伯拉罕被算为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为我们将来算为义的人写的，所以我们也算为义。那我们现在信什么？就是信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你信是吧？我们在世界上这么在人看来是信耶稣无可指望，但是我们信耶稣是叫我们有指望的，他死是为我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我的称义。我们信，你信你就算为义了，你信你就借着这个救恩得进天国，你信你将来也跟耶稣一同的复活是吧？你信你甚至跟耶稣一同复活，还能得享极重无比的荣耀是吧？所以呢，信就像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信神的应许，我们在世人看来信耶稣有什么出路的，但是我们信他能救我进他永远的国，他能救我脱离一切的罪恶，他能救我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了。对，这就是信。不但亚伯拉罕他因信成多国的父，我们因信也成为他的后嗣，所以亚伯拉罕跟我们这些同样有信的人一同将来就承受世界，就是那将来的世界，今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这里13到25节我就写的是坚信神，坚信神。那我们再请大家翻回到历代志上14章，历代志上14章从8节到17节，那两次的跟仇敌征战。那非利士人听见大卫被高做王了，然后呢就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了他就怎么就出去迎敌，所以就看到大卫他在仇敌面前没有退缩的，在仇敌面前他没有一点软弱的，很勇敢是吧？就出去迎敌。那出去迎敌到底打不打，能不能得胜，这是后话，但是在前面我们就看到能够敢于出去迎敌，就表明他的胆量，他面对仇敌他没有退缩。那两边相对，这边对敌绝不退缩，对到那边对神坚定信从，还有两边，一边凭神大能可夸胜仇敌，对到那边呢凭神应许得承受世界。然后往下第10节，那非利士人来了就布善在利伐因谷，任凭他们怎么布善，大卫只要有神的应许，只要有神的同在，你不管你怎么布善，照样把你给冲破去。所以呢面对这些环境，大卫当然他求问神，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是吧？该不该打，能不能上去打，打能不能得胜，所以大卫要问清楚。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征战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乃是凭着神的大能和神的应许。所以主里的人的征战跟世界人征战就是不一样，世界就是什么兵多马多车多啊，兵人这个人数多是吧？但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单提耶和华的名，这就是主内的人的征战。所以大卫问了，一问神就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其实扫罗也问过神的，神不跟扫罗说话，也不借着梦或者先知跟扫罗显明神的心意，但为什么大卫一问神就说你上去，我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是吧？你一问马上就神就 显明了。那扫罗怎么问来问去，问来问去什么也得不着，最后是吧，是吧，更糟糕，去找教会的去。那我们看到扫罗是什么？所以你重看我的，我必重看你；你亲近了我的，我必亲近你。那扫罗呢？平时对神重看，扫罗平时对神亲近了，你就是有神时候是找要有事的时候来找神。那很多时候你跟神之间没什么关系的。那大卫不一样，大卫不是说有征战我才找神的，他平时他跟神就是。他就很羡慕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平时也没事还跟神唱唱歌的，是吧？他爱神的，那爱神主爱他，并要向他显现，这一定的。你这个不爱神的，你这是这个对神也不尊敬的，你好像要问神了，神根本连说话连梦什么先知说话都不跟你显明，不一样，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是敬神是蒙神喜悦的，那边呢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是惹动愤怒，那边敬神就是亲近神是蒙神喜悦的。还有两边，一边是不凭己意乃寻求神，那边是不凭律法乃抓应许。还有11节，那非利士人来了，大卫就把他杀败了， 然后大卫就说，神借着我手冲破敌人，如水冲去一般，因此那地方叫巴里皮拉辛。因此呢，大卫很清楚，是吧？是神借着我的，神借着我，那从来没有拿自己来夸耀，是吧？所以一切的得胜胜败乃在乎耶和华。那两边相对，一边我写的是凭信靠恩冲破仇敌，凭信靠恩冲破敌人，那边呢是凭信靠恩得为后世，凭信 靠恩得为后世。那往下十二节，非利士人的偶像撇下，因为前面说大卫就把他剪去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平行圣经就讲到大卫就是什么，他不但剪去，而且把他给焚烧了。所以如果按照以前讲的这个圣经记载的话，哎，怎么大卫把非利士的偶像都剪去了，是吧？是不是去拜偶像啥？原来圣经真的是全备的圣经，会给你讲明的。把它烧掉了，不是拿剪去拜了，不烧掉。两边相对，一边是焚烧偶像，那边呢遵从真神。亚伯拉罕他信的神是什么？是死变活，是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遵从神啊，那边焚烧偶像。还有两边相对，从大卫焚烧偶像事上，你就看到他何等的敬畏神，他为什么这么的有福。他在诗篇十六篇讲，我的嘴唇都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这边我就写敬神有福气，敬神有福气。那边呢信神有指望，是吧？看环境你是没指望的，但是按照神你是有指望的，信神有指望，那边是敬神有福气。还有十三节，十三节非利士人又来了，又来又布善在利法营，管他来多少次，你又来我又求问神，说感谢主，说一次次来我一次次的求问。所以像这个西西家也一样，这个亚述大军一次次怎么讲话，西西家就一次次来到神殿去祷告去。所以 很多时候就任凭他仇敌是怎么多少次吧，你次数多，我求问神的次数也多，我来到神面前祷告也多。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不看仇敌的汹涌，那边不看自己的无有。亚伯拉罕那边我们看到身体是吧，如同已死，连撒拉都断了生育了，就是这种光景。不看自己无有，那边呢也不看仇敌的汹涌。哎，往下是四节，十四节呢大卫又求问了，神就跟他说了，哎，这次不要一直上去打，转到后头去，从上林的对面攻打他们。如果按照经验，大卫一定有经验，不是说今天打非利士人，从在扫罗手下做百夫长的时候，做军长的时候，他就开始跟非利士人有很多的这种打仗，所以他不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经验，从扫罗到现在自己做王，是吧？所以按照大卫来说，他打非利士人这么有经验的，你不用求问神，靠经验你都能打得胜。但是你会发现是什么，他并不是觉得经验很可靠，求问神才可靠，有神应许才可靠，神同在才可靠。所以很多时候也许我预备的这个奖章，我按照我的经验，我上次讲的哇很有果效啊，这个奖章讲的太好了，我就按照我的经验，我的套路，我怎么一套套的讲下来，我这次我要这么讲，结果我们讲的什么一点活水都没有，干巴巴的，昏昏沉沉的。所以你以为你这经验呢，同样的一篇你预备的讲章，你以前讲的确实很好，你现在就不行，为什么？恐怕我正拿着奖章来夸口了，是吧？拿我过去经验夸口，你就想求问神，你就是要靠着神，神如果不同在，是吧？今天就失败。所以呢大卫他就问神，这次打仗跟上次又不一样，上次是直接冲过去，这次转到后头去，听桑树梢有脚步声音你再去，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攻打，那有神在前头你就不用怕了，是吧？因为神在前头了嘛。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神意念高过人意念，因为你有你的经验或者按你的方法，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你的意念，神意念高过人意念。那边神应许高过人眼见，所以亚伯拉罕他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高过我的眼见，我的眼见看怎么看，看人看环境看自己就是眼见，你神应许比我所看见高多了，高多了。那还有两边，一边求问心里得智慧，说大卫一求问神他就有智慧了啊，不要从前一直答转后面去，怎么打智慧啊，所以求问心里得智慧。那边呢因信心里得坚固。那往下十五节，两边相对，这边神领大卫得胜，那边神算亚伯拉罕为义，所以一边是得为义，一边是得胜，是不是从神而得。还有两边
一边留意听清脚步声音，所以你要留意听见桑树梢上脚步声音。桑树梢如果是桑树枝的这个主干，你可能会听得见，桑树梢是很细微的，你要留意的听的，是留意听脚步声音。那边呢是留意看明称义之法，你要看清楚了什么是称义之法，你不要糊糊涂涂明不明不白的，等下搞来搞去就搞了什么，靠律法称义是吧，靠这立功之法称义，你别搞错了，你就留意看明，看亚伯兰怎么走的，看圣徒怎么走的，是吧，你留意看明称义之法，那边是留意听清脚步声音。还有十六节，大卫就遵着神的吩咐就攻打非利士军队，从基遍一直到基色。其实答案不单今天得胜了，等到再往后他真的就把非利士人给制服了，在十八章制服，从此呢非利士人的这个搅扰呢算是告一段落了。不然的话从四世纪到是吧撒母耳到扫罗是吧，非利士人一直都是在搅扰的，但是现在大卫彻底的把他给打服了，十八章全部制服。当然这是借着神呢，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听主吩咐胜仇敌，听主吩咐胜仇敌，那边呢是信主复活胜死亡，信主复活胜死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你信夸胜死亡，那边你这个听主的吩咐可以夸胜仇敌。还有最后大卫名声传扬到列国，神使列国都惧怕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神坚立大卫做王，第二神使大卫的国兴旺，第三神使大卫的名传到列国，第四呢神使列国都惧怕他。这就是看到在诗篇十八篇神说的，这个大卫说的，你使我被高举过于列邦，是这个仇这个外邦都战战兢兢出他们营寨，都伏在我的手下。所以这就是神，神使大卫这样那样，那因此高举主，主必高举，爱主的是你的名声必传扬。这申命记十八章所讲的一定没有错，二十八章讲的一定没有错，你留意听而谨守遵行我的道，我使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必使你的名声超乎万民之上，一定。那两边相对，这边呢神高举大名传列国，神 高举大名传列国，那边呢主耶稣神高举救恩传万邦，主耶稣遵着神的旨意为我们死，也遵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称义，从死里复活，他的救恩传到万邦。这是这。那小节呢，小节这边我就写寻求神，寻求神，大卫一次次的面对征战的时候来寻求。那边呢我写的是坚信神，在没指望的时候一直信，信到底，坚信到底。那这是今天大轮子，所以两边我想就是突出这个信字，但愿我们有大卫的信，有亚伯拉罕的信，是大卫的信就是面对这个抓住神的应许，这个忍耐的等候。大卫的信是在面对一次次征战的时候一次次的来亲近寻求神。那亚伯拉罕的信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那这些就是在神面前被算为义的这些人。那而且亚伯拉罕的信和大卫的信跟我们的信就是什么，你悔改你信，你就神在你面前，神不算你为有罪，就赦免你的罪啊，这真是是有福的。所以但愿我们不是走立功之法的路，巴不得是因信在神面前蒙恩的路。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的十七章八节。那这里十七章十八节，就是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地上众王都被他管，所以他就坐在众水之上的。他坐在众水之上的管辖一切，但是在十八章，就启示录十八章特别有声音跟我们说，我们要从那大城出来，是要从那大城出来，世界的人都跟他行淫，世界的王都被他管辖，但你千万不要被他管辖，你要从那城出来，真正管辖你的不是淫妇，真正管辖你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被杀的羔羊，而且复活到永远，活到永远的那个羔羊，他才是管辖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从那城出来，那这边，那那边呢，诗篇呢，诗篇一百这个三十一百二十一百三十二篇，一百三十二篇就是看到大卫要为神预备一个居所，为神预备一个安歇之所，他一个是寻得，一个是预备。那我们就看到大卫他何等的爱，何等的要遵从主。他当他找到约柜的时候，他说我要在你
脚凳前下拜，然后呢他欢，就是说他以很隆重的方式让约柜是吧接到耶路撒冷，让神要进来的，让神进来。而且呢大卫是吧他说愿你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歇之所，而且后面神也想到这是我永远的安歇之所。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从他心里开始，他有个空处是为主，这个空处不是说有一点点位置是给主，我们很多时候有空处为主是大部分是自己，有一点点空处是给主，但是大卫是基本全都是给主的，没有一点是为己的，所以他的空处为主跟我们还有点不一样，他全身全心他是空处为主，从心里开始。然后呢他又是整个在全国也是给约柜，就是给神预备一个居所，也是个安歇之所。诗篇66篇讲哪里是我的安歇之所，天是我座位，地是我脚凳，哪里是我安歇之所，你们照这一切我一吩咐就有了，我所要的就是因着我的话而战兢而虚心痛悔的。所以呢神把大卫所预备的居所称作安歇之所，为什么？因为神悦纳了大卫这颗心，神悦纳了那些爱主的人的这颗心，所以他住在那里，神的里面特别的安息。所以哪里是神的安歇之所？我想就像大卫一样，从心里开始，但愿你的心里我的心里有个空出来给主，而且是大部分是给主，不是留那么一点点地方是给主，让主充满你自己是吧，让主掌管你自己。当你心里真的以主为主要的位置，你在外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一切都是向着主，就像大卫一样。所以两边我们就看到，一边是淫妇的管辖呀，这个权势底下何等的这么败坏，何等的罪恶，那边是给神预备居所呀，是吧，给神来建造个居所呀，是让神来掌管，让神来做王，这就不一样。所以两边，一边呢就是要逃脱淫妇，那边要我们逃脱淫妇，那边我们要建神居所，建神居所。我想建神居所还并不是说你外面先盖个会堂，先从里面开始，先从你的心里为神预备个居所开始，你心里有主，你外面所做的没问题，就怕你外面做一堆你里面的没有主的。像耶稣说你们倒是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心里都没有我的，那就比较糟糕了。所以呢一边就是逃脱淫，一边是见识。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的话长存于我心中，直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心，效法大卫的心，也效法保罗的心。许多很多信心宝贝的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他们我相信也在神面前是被神算为义的。那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被算为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巴不得效法大卫，在面对征战的时候凭着信来靠神夸胜，在寻找约柜的时候他因信神爱神，他甚至都眼皮不打盹的，就是要为了为神预备居所。看到亚伯兰的信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巴不得我们也信，信神的儿子为我而死，信耶稣基督为我复活，信神是给我带来赦罪之恩，救赎的恩。所以但愿我们也信，求主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